我们接着哈，这里面也可以看出说无常本身常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到世间这种变化，这个看到生老病死会痛苦啊，这个痛苦无法回避的。所以现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个无常经里面我们讲的这些种种这个苦相，找到源头了。什么源头？你认假作真，你认假作真啊，你这个生灭法本来就是在变化，但你却在执着一个不变化的世间，所以这一份执着是你所有的老病死苦的源头。所以这个源头假如你不改变这个观念，你是无法超越的。好，那如果这个是彻底改变烦恼痛苦的一个根源，那众生很难一下做到啊，所以就开始减少，用一种方法减少你的痛苦啊。你本来执着很多样，但我帮助你放下一些执着，那你就变成比较少痛苦，就用这种方式让你变成比较少痛苦。所以说我们你看，多欲多求多苦啊，多欲多求多苦。你看那个声闻的是少事这个是我们就是少事少业少恼。那当然菩萨道是另外一个，菩萨道是就不是为自己少恼的问题了，他是想要度化众生，所以他不再求少事少业，他不但他六度万行啊。那这个是因为利益众生，这不是自己要的啊。那如果就众生来讲，就自己来讲是少事少业少恼，也就是我们的攀缘心越少，我们痛苦越少。那菩萨是不是也是如此？菩萨是利益众生里面广积几乎的六度万行，可是自己的那种世间贪着是不是也少？也一样少啊。要么就为众生忙，然后为自己的欲望在忙的就是很减少了啊，整天大概就是只有想别人要怎么去圆满别人，很少说我自己要这个我要自己。你看如果处处都往自己想的人，一定是多苦恼的人，你注意看，大概都这样啊。你怎么知道？我会算命呢。你怎么会算？你哪里学的？佛经告诉我怎么算，真的哦，有你忘了，佛经会告诉你怎么算命。我今天给你智慧，你就知道说什么人。他说你甚至我说实在啊，如果你看得清，不要讲神通，你甚至可从很多地方啊，你可以从啊，你这一人一生啊哭啊，经常遇人不熟，你怎么知道？知道哦，你会遇到熟人才怪。为什么？好像大家对不起你，对不对？你也对不起不少人。当然我这不是每个这样，因为有的人是业力的。那我们纯粹就个性来讲，有的人为什么走到哪里，因为有的人的确精神很好，但遭到业力，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我们如果不要谈这个，我们有时候讲啊，你这一生啊，其实你会觉得你很寂寞，会啊，你会觉得你很孤单，是啊，很不容易找到朋友哦。你怎么知道？当然了，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看你那种都只想自己的，怎么会有朋友？那要是你看像你这个，要是有朋友都不会太久，你怎么知道？他们都经常占你的便宜，对不对？对，你看为什么？因为你只想自己，那会靠近来的一定是有便宜可占啊，占完便宜一定走，对不对？对。那这样的烦恼，这样的习性，那当然是这样啊。你看他的讲话谈吐，你说啊，你的日常。我们可以用很平常你他碰到的现象，我们不用讲原因，你说啊，你一般你的环境都会大概会这样，他说是，你大概就慢慢在讲说啊，会不会你经常会感觉这样，是越来越准，是不是会又这样，铁定的就抓到了 哎，因为这种习性的人大概会有几个面向的个性会出来。谁说的？算命书说的，经典说的，经典告诉我们，这样的心来自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会有这样的法。好，而我们有时候有的果报不是单一线的，很多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有的人觉得说今生所做的事情啊，你看他所做的事情很好看但不实用，那他也经常会有这种苦恼，那再看他的个性有没有这种烦恼，什么烦恼？十不善业里面的哪一种，或者诸多哪些问题会有这些问题，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对比的东西出来。所以包括我们自己都可以看到，我们会比较容易碰到哪一类的烦恼。这从现象里面去看，如果化解说我没有这种烦恼，那是过去式的啊，那是过去式的。那如果化解说这一类的烦恼，诶，的确我有这样的妄想，所以这时候你只要改变你的态度观念，你很多烦恼就会改变。那有的是已经业报了，上辈子造的，今天来的，那有些东西是今生的。好，我们来看到接着以大智度论啊，虽佛说无常即是苦，为有漏法故说苦。何以故？凡夫人于有漏法中心着啊，以有漏法无常失坏故生苦，无漏法啊心不着故啊，虽无常不能生忧悲苦恼等故，不明为苦，亦诸时不实故。诸时就是烦恼逼着你去，他能驾驭你啊，驱使你啊，就诸结时，就是结忧结烦恼哦，纠结在那里，然后这个烦恼会驱使着你去做一些不自在的事情。好，这就是结时。但他这讲，你看他这个大致就点出这个道理了啊。凡夫以有漏法中心着，那以着了以后，有漏法无常失坏故苦，故生苦。所以从阿含经里面都看到说，你一旦执就随他跑，随转，你执的才会随转，你不执你不会随他转。所以我们从很多的生活当中你会看到你挂碍在哪里。好，有时候为自己，有时候为别人，不管什么道理，大概你是已经认定他以后，你才会随他转。所以让你不得自在的是什么？你的错误认知。那这个错误认知，如果你赋予它更多的意义，你就越绑得越重。所以这叫做熏修熏习，修行是如此，世间法是如此。你一直在跟这个东西一直在串习，到最后它的意义越来越浓厚，对你越来越具有意义的时候，你大概就被绑住了。所以你看世间人不是吗，刚开始要引诱你吸毒一定是免钱的，他给你吸毒不用钱，等你上瘾加倍回来，他是怕你不上瘾，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假如没有掌握方法啊，越懈怠越延迟你的修行，你只会越苦。你修行刚开始苦没错，但你慢慢会减轻，因为你对他，你在对峙他嘛，啊，你也能看到这种虚妄性嘛。所以他对你的那种价值的细服力量越少的时候，他的以后的变化就越不容易牵动你嘛。可是你现在没有警觉啊，你因为顺境啊，值得可爱啊，值得你去爱的啊，好，一直的爱就缺少观察，因为可爱嘛，可恶的东西你还会跑啊，可爱的东西是主动靠上去的，好，那就完了。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好几年下来，沉淀性你跑不掉，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就一直平顺修行的人，有时候会产生什么平顺修行啊，要不是智慧很高啊，经常有人提醒啊，很平平稳稳修行的人有时候很也会执着，不是有时候啦，大部分。为什么？你习惯那种平顺生活，所以你会发觉说，当有人一直在禅修，一直在禅修，禅修到习惯了，就突然要叫他做事不干，叫他发心利益众生不要，要做的时候很勉强做一下，我教大家啊，好，那就去做了，也去打坐了，那贪着了，他以为在用功，不是，他喜欢做他喜欢的事，执着法，执着自我，他没有在对治烦恼。所以以以烦恼境要对治，要琢磨的，要磨烦恼的，那对治，对治不喜欢，闻法不好药，修行不好药，利益众生不好药，就入于他自己喜欢的可爱境，就所谓禅定，就停在那里。已经止了。一般来讲，真正修行它是柔软，那个柔软如果顺着法的时候，它对很多东西就是。他不会固执，他会选择，没错，他会选择，他会择法，但他的择法是用柔软心择，他会知道心应该安住法，而不是在世间法里面执可爱不可爱，不是这样。好，所以说越来越柔软，能利益众生会经济利益，能调伏烦恼继续调伏烦恼，他会在很多忍辱，他忍辱心会强，很多东西会强，而不是说。越来越坚持己见，不是这样。这时候你就看到他那个用功提起样貌出来，是柔软相，不是刚强相。有的人修到最后很酷哦，你看他那个很酷相的，嘿，有一份一切世间人都不屑，这个不屑相很重哦。不屑相就有高低相啊，你们这些人差劲不屑，他就拱高起来了，会这样的。刚开始当然修行以慢除慢是有一点说我不屑作恶吧，但不断在除到最后除那个慢也除掉的时候，它是柔软的。你一定要有从这个角度来抉择佛法。我说有时候你又忽略的话，你以为你修得很好，不是，其实你已经执得很重了。你这样继续执下去没有善知识，因为任何人讲话你都不会讲，不会想听，对吧？啊，什么人想听？能放光飞来飞去的，你会听他的，其他人就不会想听的，因为其他功德都比你差，你认为你那个最好啊。好，这里面就生这个，凡夫以有漏法生着，但有漏法一定无常啊，结果说一定苦，就一定苦。好，那无漏法心，无漏法心不着故啊，因为无漏法是因为什么叫无漏法？当然是相应法性的叫无漏啊，虽无常不能生，又被苦恼等故。你看，所以我们现在要的不是光只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接受世间无常的，应该是从无常里面去超越啊。所以目标要看得很清楚，这才是叫道人，这叫道人。我们对一般世俗人，我们会要求比较没有那么高，但一旦称为道人的话，其实就不能停在一般的无常了。其实当你穿上袈裟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是出离哦。而这个出离就不能停在说，我只是做世间善法啊，然后我只是针对世间的某些东西在对治，不是，其实你是出离。你修的是无漏法啊，你不是在世间相对里面一直挣扎，乃至做一些善事，乃至以为是，不是的。也从一开始你就是为了解脱来的。那既然解脱的话，你就必须要从无常里面看得更深刻一点啊。所以我不要讲吗？那其实无漏法解脱法不在生死轮转的意义在于观这个无常，那无常是从法性里面不可得里面去谈。那这个心你看啊，假如我们现在转过来，假如你修念佛的人是不是这样一样，你这时候就会走向实相念佛。但我不要讲实相念佛，因为现在有时候讲实相念佛有人会怕， 其实实相念佛就是、啊、放下生死，我不要讲实相这两个字，我讲放下生死。生死啊，都是你执着以后才有生必死。那你从修学佛法了解佛的道理以后，你念佛，除了阿弥陀佛这个佛，这个佛像，这个佛法啊，这个净土让你想去之外，你也更知道什么叫净土。净土就是必须要放下这些不当的执着。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虽然你目标还是往净土走，但其实你为了往生净土，你更加清楚，我要看清楚世间。所以你越看清楚世间，对世间的无常啊看得透了的时候，连之前无常经讲的那些苦相啊也都能淡然。是啊，是淡然。之前是由他厌离，现在变成淡然，淡然是吧，接受了。就是看到世间的起起伏伏的苦啊，你有另外一个心境，有一种知道众生必然如此。所以我求生净土，我要求的那一份真实放下的净土。好，你注意哦，我看到很多人苦，我不是跟着苦，我也进一步知道说，假如我跟着苦，其实也是我误执着世间才会苦。众生这样苦，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苦，因为他们执着。当我看到他们苦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我如果跟着苦，其实我连众生也执着，世间也执着，我也不是真的处理。所以我应该有更一种，就是说我如果不处理，现在我知道苦，但我的苦是因为我的错误执着。我已有落法中啊，心浊，我有浊，我现在不要浊。所以以更直接更清净的心回向于念佛这里面啊，这时候你的净土因缘完全就开始改变了。这就是很彻底清，这就跟一般的念佛那个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就提升上来，更符合净土的感应因缘了。所以这个观念要常练习，常观想，那对世间是必须要有一分的这个睿智去透的彻底，透的彻底的时候，你看啊，那一你就要你要简单的一句话，阿弥陀佛，就放光了，就放光。为什么？那是清净的，那是从内心里面清净的。啊，在开始修学的时候，会有一个对比心，娑婆净土，娑婆净土，娑婆净土。结果娑婆净土就是死生死生死生，后来化解死生平等，死生不可得，这时候才知道真净土。我们净土后面都有类似这种道理，你要会用啊。嗯，我们现在都是从不同的观点，我们讲无常也导向我们的念佛啊。好，再过来，大智论啊又说啊，若无常即是苦者，道亦是苦，云何以苦离苦啊？无常是苦啊，那道也是无常啊。我们修道不是也无常吗？对不对？我们念佛，念佛也无常啊。你看阿弥陀佛，一个一字完换一字，一字完换一字，一字完一句念完了没了，就换下一句，也是无常啊。那如果是无常是苦的话，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是就无常吗？我们天天一直在修，你看我们昨天修的已经过去了，今天修的也过去了，对不对？啊，都无常啊！啊，你如果说无常是苦，那我们做的事情正是无常，那是不是修道也是修道在无常中嘛？那无会不会苦啊？他说：“答曰，无常即是苦，为五受众，五受众故说。道虽作法，故无常，不名为苦。所以则何？能灭苦，不生诸浊，不生诸浊。”与空无我等诸智合合故，但是无常而非苦。所以无常有没有苦啊？没有，只认苦，知道了。所以像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会不会苦？过程当中会苦，但这个苦啊跟世间人的执着的苦啊不一样。世间人的苦是往受苦，往受苦。佛法的苦是什么？以苦能灭苦。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苦，但因为他在修的过程当中会对治你的执着。当你的执着被对治的时候会不会苦？会。所以修行说不苦，嘿，你一定是懈怠。 所以有人说哎呦修行好苦啊，哎是是非非，谁是非？大部分都是你，谁没智慧？我刚才就算没智慧你也苦，因为一旦修行都会对峙到你的自身，怎么会不苦？我就不知道怎么会不苦。哎呦修行比在家还苦，你那哎也可能，为什么？你在家非常好啊，也没人去得罪你，也没有人那个，你是当王的人啊，来到这里不管你年纪多大一进来就最小以前都是你管的，现在进来都被管，当然苦啊。可是你要知道，你如果要这样想的话你会觉得很闷，如果你当作说在家里没有善知识，一来那么多善知识就不苦，看你怎么想吧。刚开始当然苦，所以有的人就说哎呀以后出了家要做很多事情，修福怎么会是苦？等你得福你就不会含苦，当你在修福的时候当然苦啊。当你要对治，你不对治烦恼当然乐，对治的烦恼当然苦。那所以说你说修行以后越来越苦，要看苦了有用没用，苦了对不对。如果你有发觉就是一开始别人没那么苦，你很多苦，其实你要知道相对来讲你的障碍多，以自己这个病很难治，有的人吃个药就好，你为什么吃很久不会好？因为你病太多，又怕冷又怕热，要治你的那种发炎，然后就太冷，很辛苦啊，对不对？结果要你多运动，脚扭到，这个也很麻烦。这什么都不行，互相抵触，好不好？忍耐一点，慢慢来，啊。自身你不要怪说人家那么轻松我这么苦，你一言不具足啊。那你不要比别人，你自己还要累积。所以修道里面他会苦，但这个苦有没有意义？所以不要笼统了，有的人修道到最后是苦的没意义，因为真的是很烦恼。没有善知识，没有法，没有善友，结果只是苦上加苦，那当然就是枉受了啦。可是旁边你要发觉说你苦下来苦，好像慢慢有点不苦，慢慢经过，有的人快的话半个月一年，改变很多了。苦过来之后会怎么？值得。为什么？本来不会煮饭的现在会煮了，又碰到煮饭无畏惧，对不对？有人看到煮饭会怕，现在不会煮饭，不会怕，因为会的啊。以前这个不会，现在会的；以前不会打坐，现在会的。以前不会这样，不会那个，不会都会了。以前听中论听得迷迷糊糊，现在听了半年被虐待过来也差不多可以了。你又在听了，我知道下一句师父要讲什么，我大概也知道。不错了这个精神在哪里？越来听越来越熟，越来听越熟，障碍越来越少，越来越喜乐。所以边卡卡固人诶。气棚啊，那站久了那个位置就是你的，因为有人要上厕所，你一上厕所就站到你那位置，是完得了，对不对？耐久了拿去啊，的确是如此啊，有些东西就是必须要忍耐。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苦在哪里，所以说道为什么它是虽做法，一旦是做法就苦，它是有为顺无漏。世间也是有为，有为就生灭，但是顺有漏。道地是有为但顺无漏，它是个它是有为法，包括我们念佛也是有为法。那这有为法里面夹杂的一些，刚开始是接引你一些顺着你的世间乐，因为有极乐世界啊。后来慢慢念，你更加清楚所谓极乐者是什么啊。然后就把你用这种接引，从道地当中有为生灭里面呢、一直影响到引导到无漏去啊。所以这时候不迷为苦啊，能灭苦不生诸浊啊。那无常是以空无我等诸智合合的，它是隐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讲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实它就是空无相无缘。我们三法印其实就是空无相无愿，它是配在一块的。好， 所以你要知道观无常，观到最后他会走向法实相去，会走到哪里。那我们从无常里面看这个短暂的无常，这个狭隘的一段的，到最后一直看到更细微的一切诸法都是变动不安，都是众缘和合，时不可得，时不可着。好，从这里跳出来。所以修行里面啊，很多佛都很细腻的给你这么一个引导，给你这样引导，让你的身心烦恼越少，身心烦恼越少，挂碍越少，眼睛越亮，越亮越看清楚，越清楚就好，进行下一步，进行下一步，进行下一步，到位，这样好。如诸阿罗汉得道时说其言：我等不贪生，亦复不乐死，啊，一心即智慧，待时至而去。所以你看呢，我们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怎么样？有没有贪生或是乐死啊？都没有。那有没有畏生畏死啊？也没有。为什么？它只是因缘生灭啊，生生死死也没停过啊。你知道，我们不要讲说解脱了。其实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生死生死只是你执着那一段叫死，其实没有死啊。啊，我们前面不是讲说那只是广告期间而已啊。这个节目完了，电视还开着广告，然后下一个节目继续开始，你没停过啊。那只是因为你爱着那个节目，一停啊结束，不会啊，它其实就是这样变化，一直过去。有的人家讲说，哎呀，死得好可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马，失掉今生，焉知非福？因为有福感应清净殊胜来生。所以之前不是跟大家提醒，这个观念很重要。有的人一生修行，修得非常用功，修得很多福，其实已经跟他讲，就像我跟我那个哥哥讲说，以你今生所修福，你已经置于不败之地，就是说你必能往生善去。但我们不要叫往生善去，现在问题是说你已经置于不败之地，但你可能会因为你的颠倒把它破坏掉。一生努力修行到临终的时候，竟然因为不能看清楚生死，还在那起狂乱之心，想要遏止死亡的来临，结果起了种种业。我现在这个是哦，听说只要炒猪肝来会补肝，是当然，我们有的学火不会嘛，但有人到最后说，哦，吃什么东西可以补什么？本来他都一生持戒，有啊，就是这样，一生持戒不杀生，到临终的时候才为了要爱惜生命开始杀。其实你只要熬过这一段，你未来是更殊胜的。结果就是您知见不清楚，破坏掉。好，那我们当然不会杀，但我们会一直整天本来一直专注念佛，念到开始知道死的时候，那个药听说吗？你帮忙问，结果念佛念不下来了，一直在找药了，啊，整个一心的功夫。不乱的功夫不坏掉，就这样啊。所以你看呢，我虽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典里面这些话，我希望大家起一个欢喜心，就是说我希望啊跟他们一样，不然你就无常苦空，无常苦空，一直舍到哪里去啊？像你讲，你看一心即智慧，待时至而去啊，随缘，那种洒脱根本对生死都无挂。有时候看看那个念佛一知十字的人啊，那种洒脱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啊。所以修行的解脱人，他不是从此掉入一个空洞无知的状态，而是更加清晰智慧的那种解脱自在啊。所以我不贪生，我亦复不乐死，没生死好贪呢 啊。佛取涅槃时，阿难等诸位女欲人啊，未善修八圣道故。有没有修？有， 但未彻底圆满，皆涕泣忧愁。这个到阿难这种未女欲就在欲界欲还在的就算他们出国也因为欲界欲还在嘛所以还是在这个他看不破的地方还是挂来的所以我们讲说见道是不是都一样，见道有见道原则，见道他能解脱的那种颠倒性，但这在他有些烦恼还挂来的就是不明处就是不明。所以我讲说哪里极灭哪里解脱，哪里不极灭哪里执着，极灭就是看清楚的。所以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烦恼性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声闻菩萨是不一样，这里就是不一样了，就出来了，这现实就看得到了。佛陀入涅槃的时候，阿难这些人就很忧愁啊，一直哭啊，那诸驴以阿那含三果皆惊愕，还是动了。诸漏尽阿罗汉其心不变，但言世间言灭极啊，就像那个一教经，一何即哉，一何即哉啊，就是我度化众生的因缘那么快八十年过了好快他说我死了不会我没死像我们讲我死了你诽谤我，我哪有死，我如果还会死跟不跟我们一样，但我们有生死心，见佛就活生了活淡，活死了涅槃日对，我哪有死，是你看不到，我也说他没死呢，他就是为了度化众生现涅槃相，为了要鼓励众生现出世相，为了要令众生起一种追求佛法的心就是真起度是涅槃相。好，以得道利故啊，虽从佛得大利益，知众佛无量功德而不生苦。就是说他们都感恩佛啊，就像那个舍利佛啊，那问他说，因为他母亲死了，就问他那个我在讲阿含的时候有谈到，他母亲死的时候有一个比丘跟他很不好啊，就是你母亲死了，我故意要老问他你母亲死了，而且他旁边人都走光了啊，如果一般人你像我们来讲，我母亲死了，旁边都没人了啊，你就忧愁对不对？那所以我没忧愁，他就说你有没有忧愁啊？他没有，你骗我，你一定忧愁，自己烦恼，然后认为阿罗汉会忧愁，他没有，他说你骗我，你故意装的不忧愁，其实你很忧愁。然后又另外一段就问说，舍利弗啊，你对佛敬不敬啊？他说世间我最敬爱就佛，那佛走了以后你会不会伤心？不会。你们讲那哪有可能你乱讲话，那个敬爱，所以那个敬爱跟我们的勤见不同，我们的勤见如果是生依勤见所生敬爱，他走一定会哭，但他是依法，他能如实知法的恩德，但自己也依法，所以他那个尊重，然后活走了以后他也不会动摇，所以他们都如实观察不会。为什么？生死事他知道，我都能解脱，佛当然能解脱，佛哪会有生命，佛就有个生命，我怎么会跟着生命起烦恼，对不对？他们是这样想的。那像我们不是吗？一个人死的大那么多死，你看光哭哭的就像大海这样啊，说不定我们那个太平洋就是我们哭出来的，咸咸的，这个味道属于你的，这个味道属于我的对对啊，我们现在说又缺水，那就尽量哭啊，哭出咸水，还可以再显出盐巴来。对啊，有的人就是这些众生的苦，无止境的哭哭哭，一个人走一个人走，就一直创造生死，一直为生死而悲哀。往这你看，在经典讲说，我们死眼泪就如大海了， 比大还多。为了无量劫里面那往受的苦恼，哭在哭，掉泪掉泪掉掉的无意义啊，是这样。好，以是故知道虽无常，非苦因缘故，不名为苦。但五受众，五受众就是我们那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受众执着五蕴的叫五受众啊。五受众的人啊就会苦，执着色受想行识的人就在无常里面就苦啊，这个你就跑不掉了，你就往受这个苦啊。但五受众是苦，会故爱着故，无常败坏故。所以你看啊，我们这样回头去看一下那个无常经所谈的，这个都是我们为什么会升起这样的心爱着。那因此我们只要稍微静下来再看一下众生，其实有时候就升起一种悲悯心。这个悲悯心你知道，悲悯另外我常讲的另外一个悲悯心，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悲悯，就说哎呀他亲人走了，我们是背这个对不对？其实还有更一个，他为何继续执着颠倒，两个悲悯。一个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众生啊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很受不了，但其实菩萨的受不了，说他好苦哦，他为什么苦？因为他放不下生死，他因为放不下生死好苦哦。因为如果以这样的执着一定会生这样的苦，这个苦真苦啊。但其实更苦的是愚痴苦啊，他这个苦完了还没完没了啊。所以说众生，一个众生里面本来快判死刑了，结果因为念佛，念佛以后佛菩萨加持啊，死刑特赦。他说哎呀感应哦，佛菩萨有灵性哦，有灵有感应哦，所以说我现在已经赦免了。可是佛菩萨还是觉得苦啊，就算我一直帮他，他还没醒，还没醒还要苦。而且他看到他过去所造的业，依他那种甚深的那种广大天眼通，看到哇后面还那么多，你知道我意思吗？看过去坎坎坷坷无止无尽。假如我们有很大的神通看到他的滋味，你就会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回去，我们现在就念佛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后面好苦哦。我们不会讲说哎呀啊回去一下有空再来，不会不会，不要了，能不能不要走，这个不是我要留你，而是哎呦后面路还那么苦，你能不能赶快修，不要在后面那些。我看你现在你很安稳没错，可是这个安稳不长久，没多久就有这一苦，没多久再有这一苦，没多久再有苦，这一生完了以后还有这个苦啊，还有这些苦等在后面，就这样。因为我们很少想这个，你们现在没事啊，没有没有，后面等着的。所以爱着故，无常败坏苦。那一直执着，一直执着，一直创造，一直创造，只要你不死心，只要不断这个烦恼，后面的陆续感应一路跟着来，永劫轮回，死生死无边际，不会停，到开悟正果才边际，或者没有边际。唉，我这个众生很难懂哎，好，哎，我们好像也很少去想到这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提醒提醒。所以你要知道啊，像那个活菩萨的心情，我现在讲你大概就越来越知道活菩萨的心情嘛。哎，他正如我讲说，有时候我们到医院看到人家要死了啊，我们就给他镇定剂吗啡打一打，哦他睡着了，好功德圆满，我要走了。你走得了吗？因为他待会麻醉剂一退又要苦啊。你那时候就心里就像，如果父母看到小孩子很苦，那暂时给他吃安眠药镇定剂，我想母亲应该不会因此放松吧？不会啊，因为他还没解决。 而且还看到后面还一股火，医生跟他讲后面会很痛哦，哇，整个母亲的心就在那里放也放不下了，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菩萨看到，活菩萨看到众生正苦啊，那个想尽办法。一般来讲，我们不是讲说，《阿弥陀经》是无请自说嘛，啊，多的是菩萨经常是无请自来的，他不会乱创因缘，不过他就是无请自来，因为他知道他这无请自来。就好像说小孩子在那里哭没叫，难道母亲就离舍掉他？你没有情我不救你有这种妈妈吗？对不对？小孩子已经在危险的地方的时候，没有叫，那母亲就说你要情我才去救你，不会啊。小孩子无知，母亲还是积极接近去救他嘛，对。所以其实菩萨里面在经论里面讲菩萨积极介入，想尽办法创造因缘度化众生。好，我们看第四页啊，我们看第四页，不正无常想，这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无常观里面还必须要有一些观念要纠正的啊，因为这个观念都，我们从正向说，从反面说，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无常观的意义。啊，应该用什么态度？那这个态度可以帮助我们以后在观无常的时候，应该要什么态度来啊？好，大智度论说，问曰：有人见无常四字，转更坚着，如国王夫人保女从地中生。为石陀罗刹将渡大海，啊，王大忧愁，自成见言，王自力具足，夫人还在不久，何以忧怀忧？啊，答言：我虽忧则不利我父婆得，但恐壮时易过，亦如人好啊，人好花好，亦如人好花好果，见时欲过，便生大作。就是说我并这个举这个例子，就是有的人为什么有人见无常到了时候反而更加执着，就像国王啊，他拥有这些啊，他说可是他怕说这拥有这些东西啊，他为有拥有他为什么还怕，那个臣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啊，他说夫人还在不久啊，啊这还在啊，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他说不是我忧啊，我忧不是我忧我没办法拥有我的夫人啊，而是我怕我壮时易过啊，这些好花 好果一下就不见了。这时候他就会更加执着，就是我爱惜，我不长久但我爱惜，所以看到无常就反而生过失，看到无常生过失，珍惜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种观念里面，你没有看到你珍惜的东西的本质，就是你看到是表象无常，你没有看到背后的根源无常，从无常里面放下执着，却是在有一个东西在无常，你知道吧？这个无常看得不彻底，有东西在无常，但这个东西在啊，它会被无常执坏掉，所以我就想要拥有这个无常，想要拥有这个无常。那如果你的无常看得彻底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所要执着的东西怎么不存在，那所有的无常苦正因为我执着它在才苦的。如果我能真正从外向无常看到根源，到这连执着的东西都不存在，就是能牵绊我的心的东西不存在的时候，我心就不用在那里得失，因为你得失所以反而生执着。如是知无常乃更生诸结识啊，云何言无常能令心厌破诸结识？答曰： 如是见无常，是知无常少分，为不具足，与群兽见无常无异。以是故，佛告舍利弗，当具足修无常想。这个无常想后头我们会再引出来，现在我因为我最主要是要讲那个不具足的啦，不具足的就是说我们你看只有知无常少分，没有把无常看得彻底，所以没有看得彻底的时候就产生，就是说虽舍掉一些，但基本的执着在，而这个基本的执着在就会让他更因无常生苦。好，这就是我们平常在鼓励人家修无常观的时候，你没有看他的因缘，比如说不同的人，我们跟他讲修无常观，我们没办法谈到像我们现在谈的那么细，但我们在谈这个无常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会引申他某一些苦恼，但我帮他用这种无常就少分的少分无常啊，我可以引申他一些功德，但也要留意哦，这个少分的不具足的无常想会不会让他生过失，有可能，因为你有这种观念，所以你在鼓励人修无常想的时候会考虑到那个根源在哪里，少分的没讲好的时候会让他生更大的执着，因为反正就要丢掉了，那我好好利用它，好，是不是？我好好利用它。再过来，有的人说，虽然他因为修无常可以对治他的贪着，但你也同时知道，这种无常想会让他生忧愁的，会让他生忧愁。那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不得不这样做，让他去除执着。那最好的无常想是怎么样？让他从最根源的处啊，连执着都舍掉，这才是清净的无常想，而不是经常说：“哎呀，有生必有死，死的时候很可怜。”说你光这样讲的话，经典无常经虽然没有谈的很多，它其实背后是隐藏这个道理的。啊，所以说，当我们引用同一段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结果会生什么样的人，你讲这一段会有引申不同类的众生起不同的执着，你要有这种认知啊。啊，所以像我们这种无常想，是不是禽兽也知无常啊？禽兽，所以说不要以为说啊观无常观无常，禽兽也观无常啊，很多人都观无常啊，世间人都观无常啊，是不是？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会死，对不对？但却无法将知道会死的这个会死的观念转为正面用途，是不是？所以世间人都怕谈死，这就是观错无常。哎呀，你这个小孩子过年还讲死，这就是这样，死是无常哦，但他一讲死产生禁忌，其实他是把这无常想弄坏了，弄错了。那我们学佛人就是正向的去看无常，而这个无常的很多功德就会从此而生出来啊。那你看啊，我们看第二个疑，瑜伽师利论说，你看经典都这样谈啊，所以我后来在看到这些经典，我就想，更加确认我们对无常的看法。因为当初我就看到这种无常想，要不留意的话出这种问题，结果后来，看到了说，哎呀，这个有帮你确认，所以这种东西一旦看过，你就印象很深刻。你讲啊，你就是词句没有背起来，你也知道经典有这么说，有这么说在哪里？找看看就有啊。可是有这么说，你就记得，因为那经过你的思考完以后的确认啊，就会比较笃定啊。那瑜伽师论怎么说？若受用欲成多啊，多受用欲成多放逸者，但能思维变异无常。善坏无常，现堕无常，有几种无常，我们这里没有全部拿出来。善坏的，就是变异的，善坏的，现堕，就马上要没了，现堕无常。广起悲叹，愁愧忧悴，就是有的人因为欲望啊，因为他受欲成，他执着境业多的，多放逸的，爱着境的人啊，他就是观无常会苦。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讲吗，一个人长时间在境界上多染着的人啊，所受的苦会比没有人苦很多。所以同样面临无常的人，有人很难拔出来。那尤其是这个也要那个要，每个都关系到你的生命， 你会好苦啊。你同时要逼着你要割舍太多事情了，你会好苦。哎，好，那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先到此。